弟兄姐妹早，很高兴再一次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你不但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谢，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开我们的心窍，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天的主题是讲主内的建造，真的是很佩服，很神的恩典。我们教会正在推广这个门徒训练，我们这篇讲章呢，也就是要讲到我们的门徒训练，主怎么样在主内能够建造我们啊？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道。在1833年的时候，英国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 Charles Darwin。就是达尔文，我们知道达尔文是谁，他就是创办我们讲进化论的这个第一个人。所以当时呢，他是属于伦敦的科学探险学会的会员。所以这一天呢，这一年，他的作者 HMS 这个 Eagles 这个探险的船，在这个南太平洋的地方，他去探险。可是当他在南太平洋地方探险的时候呢，他发现了有一群这个岛。这一群岛倒是在1833年的时候还没有给人类所发现的，所以他上了岛上的时候呢，他看到岛上的情形，他就非常的兴奋。为什么兴奋呢？因为我找到了这个进化人所缺少的这一个环节。进化人所缺少的环节是什么？他们最难证明的是什么？就是他讲我们人是猴子变成的。所以既然是猴子变成我们人，我们现在一定有一批人又像动物又像人的这种人，对不对？他才能够证明他的进化论。所以他是进化论最难的，就是找到这一点。他讲我现在在这个岛上好像找到了这一点，他讲我在找在岛上看到了这一群人，他们就是人与动物中间的一个桥梁。他讲他看到这些人不单单是生活在石器时代的这种原始的人的这种人性，同时他们也有像动物一样的野蛮的这种人性。所以在他们生活里边没有任何社会的结构，所以他很兴奋，就把当时所发现的这个情形向伦敦科学探险学会的总部汇报了当时的情形。同时他也把他所发现的这个情形在当时就向全世界发布了他的论文，发布了他的所有的发现。34年以后，来到1867年的时候，达尔文再有一次来到这个岛上，他要看看这个岛上经过34年以后现在的情形到底是如何，这批原始人到底现在是怎么生活的。可是当他来到岛上的时候，他很惊讶，他很 surprise，他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一切。他在岛上看到有教会，他在岛上看到有学校，他看到岛上有现代的房屋建造，而且在房屋里面住的就是34年他看到这些野蛮人吃人的这些野蛮人。他就不敢相信，他就问当时岛上的人到底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岛上的人跟他讲，八年前来了一位宣教士，这一位宣教士来到他们的岛上的时候，他讲这位宣道士带他们信主，不但带他们信主，更重要的这个宣教士还跟着给这些野蛮人信了主以后给他们做门徒训练。当他们做了门徒训练以后，他讲这些刚信主的经过门徒训练的野蛮人自己出去传福音，在短短的8年以内，整个岛都变成基督徒的岛，整个岛都变成信主的人。所以这位宣教士的名字就是 John G. Patton， 所以这 John G. Patton 成为今后所有我们宣教士的鼓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存在的一个目的，在每一个时代里面，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角落，我们神要叫我们把福音传遍天下，使每一个人信主。更重要的是，不但是我们信主，而且我们要变成神的门徒，能够我们才能够带人信主。这是我们教会存在的一个 最主要的目的。所以我们有机会，我们看，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跟我们讲的大使命。所以在大使命里面，在马太福音的第28章19到20节里边，我们都知道很熟的，这个是我们神给我们的大使命。他讲你们要去传福音，是不是？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要给他们受浸，你要把我所教导的去教导他们，是不是？听起来这里有四个动词，你们要去，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做我的门徒，做，你们要使他们施浸，你们要把我所有的教导他们，四个动词。可是在原文里面只有一个动词，这一个动词是指哪一个动词？是一个动词，是去。这个动词不是去，这个动词是原文里边是你们要是万民做我的门徒。神的心意要是你们每一个人要做我的门徒，因为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做他的门徒，所以你们要去传福音，对不对？当分信主，然后你要给他们施浸，然后你要叫我所教导你们去教导他们，所以他们可以做我的门徒。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牧师来了以后注重门徒训练。在去年的一年我们念了两本书，对不对？我们念了第一本书，我们记得是什么？神的故事。感谢主，神的故事其实是也讲一个主题，讲哪个主题？重生，你必须要重生，重生，重生。第二个主题，第二本书我们念的是什么书？保罗的什么祷告。保罗的祷告是什么主题？讲什么？你信了主以后要跟神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如何进入？看你要学习保罗的祷告，这个就是门徒训练的一部分。所以感谢主，今天神又为我们预备 Daniel Deborah 回到我们中间。下个月我们有什么？有门徒训练，教导我们怎么样什么带人信主，个人带人信主，是不是？所以我们有整个月有4堂4个晚上，我们教会为我们预备了这一切。这一切的目的乃是要使我们怎么样更认识神，在神的知识里边我们更认识神。所以门徒训练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要教导我们在神的知识上怎么样更认识这位神。我们不但在知识上认识这位神，就是我们念的 DJ Carson 的第二本书里边，认识神以后，信主以后，重生以后，你怎么样在生活上更加的经历神。在经历神的方面，保罗讲这是什么？我们念过书的我们都知道，讲什么？真认识。有没有？认识前面还要加个真的认识。在经历上认识神，神要叫你真正的认识这位神。在17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天文学家，晚上他在天空里边就是在看，他发现了有一颗很亮的星，这个星看起来好像一个云彩一样的星，所以他给他这起的名字叫 Nabura。 Nabura 这个意思是一个云彩的意思。今天天文学家看到这个云彩的星的时候，原来他发现这个星会发亮像云彩一样，它的组合乃是有一些空气加上太空里面的尘土混合体组成的。那么今天我们科学家发现了，天文学家发现原来所有的星都是这么样隐藏的。所以 Nabura 原来现在在天文学里面大家就公认是所有的星星产生的这个地方，星星都是从这里产生的地方。所以呢，今天美国的 Hubble Telescope 是照回来的照片，在这就看到很多的星的隐层是如此隐层，不但如此隐层，很多的星的隐层有些像地球、火星这方面的星的隐层。所以在20多年前发现了这个情形以后，当时就成为了整个世界上的头条新闻，所有的世界上不同的报纸、杂志，甚至 Time Magazine 的 Cover Page 都报道了这个新闻。为什么大家这么关心这方面的发现？原来在我们的人的里边，我们有一种渴慕的知识的本性。我们渴慕想知道我们人的本性里边在追求某几样东西。我们追求人是从何来又何去，我们这个宇宙到底是怎么样隐藏的，和各方面的知识。所以今天在每一个大学里边，我们有不同的系列，我们有什么 天文学，我们有社会学，我们有考古学，我们有生物学，我们有动物学，我们有心理学等等。这些我们人的研究到最后的总结归到哪里呢？归到了宇宙的起点。所以世上的人，他们每一个人，我们信主不信主，在这方面都有这个追求的知识，想知道宇宙的起点如何来的。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基督徒比世上的人更追求，我们所追求的不但是宇宙的起点，我们是追求要认识的这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位神，我们要对这位神有更深的认识。这就是教会的目的，要帮助你怎么样认识这位宇宙创造的主宰，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知识上我们更加的认识，这就是教会的目的。感谢主，我们就是有门徒训练，借助门徒训练，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伟大的神，到底是怎么样慈爱的神。我们要我们认识这位主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爱我们的主。刚才讲了，不但是教会在知识上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还要鼓励我们在经历上要更加的认识这位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边，我们经常的经历这位神。所以当你有这种认识神的时候，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要成为你一生的祝福。所以无论在你的人生里边，我们无论在你的喜乐里边，无论在你的苦难里边，无论在你的欢笑的时候，无论在你流泪的时候，这位神永远与你同在。这位神要成为你随时的帮助。接着人生的苦难，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神要叫你经历他，叫你认识他，知道这位神是一个信实的神。那么感谢神，今天我们在我们教会有这方面的认识，所以我们牧师来了以后不断的要推动我们的门徒训练。你看到去年整年我们念了两本书，今年牧师要推动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你的个人要带人信主，是每一个人能够你有这种知识，你有机会的时候你就可以带人信主，你毫无惧怕，你受过训练以后你就不怕，你就知道怎么样带人信主。所以从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个口头词，我们都知道这个看金菊，我们就知道谁是金菊，当时是梅兰芳，是不是？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当时呢上海呢有一个牧师，可能你们都知道，叫赵世光牧师啊。赵世光牧师就是灵粮堂的创办人。那么赵世光牧师他很有讲道的恩赐啊，当时他去到处讲道的时候啊，这些弟兄姐妹都去听他，甚至于他到别的地方讲道，他有一边 fans 粉丝就跟着他，又去在他那边听他的讲道。所以教会当时弟兄姐妹有一个口头词，他讲怎么讲？听戏要听梅兰芳，听到要听赵世光，他讲这么，所以赵世光就变成教会的怎么样？这个不是牧师，他是变成一个演员明星一样的，说一个 show opera。 所以这是当然，这是不对的啊。所以今天无论你来到教会，你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因为哪一个牧师来，不是因为赵世光讲到你来，你来的目的乃是要怎么样更加的认识这位神，借这个教会你能够认识神，你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爱你的神。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是什么？为主而活，我们也更认识这位神。所以教会帮助你认识神。所以你可能听过有一个人的名字，这一个人的名字呢叫 Jenny Lin。 Jenny Lin 呢在19世纪的时候是一个很出名的世界级的女高音，唱女高音的歌唱家、独唱家。所以当时她出名的程度要比今天的 Madonna 还要出名。所以呢，他到了欧洲去演唱的时候，欧洲每一个总统、皇上、皇后都要接见他。所以他唱歌的声音之美可以吸引到所有的人都是来听他的唱的。所以呢，他当时他每一场演唱都卖完的，买不到票的，像今天一样 真的 very hard 你买不到的。所以你可以想象每演唱一场戏他能够演唱会他的收入是多少。所以在1850年的时候， 他人家为他预备来美国演唱，演唱的时间是两年，当时两年回绕美国不同的大的城市来演唱两年。可是当时没有坐飞机，当时这是坐船来的，只有船。所以当他的船来到码头上的时候，他有40000个粉丝来到他的码头要来见他，要到底见见这位女歌唱家的真面目是怎么样。因为人太多了，拥挤，有50个人给踩死，当时是这么大的新闻。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所以不但是票都卖光，而且他演唱的时候他很特别，他有一个特别的要求，他除了他的个人的化妆师以外，他要求有一个个人的祷告室，在他的祷告室里边没有家具的 nothing。 所以他在每次演唱以前，他都要跪在神的面前求神带领帮助他，能够带领他的一生。所以在1853年的时候，当时他32岁，再就是在他美国演唱的两年的最后的这几个月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宣布他要退出他的演唱的生活，再也不出来演唱了。当他这个宣布以后，成为世界上的大新闻，很多人就不敢相信他们的耳朵，因为他当时的唱歌是这么美，他是瑞典人 Sweden， 所以他从 Sweden 来的，所以他的外号是叫 Sweden Nightingale， 就是从瑞典来的野鹰，这个外号。所以大家就不敢相信了，尤其他的 manager， 你可以想想，这些唱歌的这个音乐界的里边的人，多少人是靠他赚钱、靠他发财的，对不对？他不唱的话，这些人就很大的经济损失，所以人家就要求他，你再出来唱，你为什么不唱？理由很多，但是他已经决定了，他讲我再也不出来唱，所以从这一天开始，他真的没唱，32岁就退隐了，就没有唱了。最后到他年老的时候，当时他已经成为一个白发老婆婆的时候，这一天他坐在海滩上的椅子上，这一天是在夕阳下山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坐在海滩上享受神的创造宇宙的之美，在他的膝盖上放着一本圣经，他一边灵修一边享受神的世界创造的宇宙的这种美。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记者认识他，他就是这位 Jenny Lin， 所以这位记者就跑到他的面前就问他 why 为什么在你人生最高峰的时候，你32岁的时候你就决定不唱歌，这时候全世界这么多的你的粉丝等待着你，你为什么不出来唱歌？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放弃了你的名誉、金钱和地位和所有的一切？杰尼林这位老太太，当时已经白发的老太太，就看着他一会儿，没有立刻回答他，跟着他怎么样？他指指他这个鞋盖上的这本圣经，他这么讲：当我的事业越来越成功的时候，我每天看圣经的时间越来越少。然后他把手指指这个天上，他讲：当我的事业越来越成功的时候，我每天亲近神、思想神的时间就越来越少。所以这本圣经是他每天思想神的，是他亲近神的。这就是门徒训练的里边的一个功课，要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加的来亲近神。所以对杰尼令来讲，门徒训练里面要亲近神的这一门功课是何等的重要，所以重要过他的名誉、荣耀和地位，对他来讲是一个什么样和艰难的选择。但是感谢主，他做了玛利亚，他耶稣讲玛利亚选择了什么上好的福分，他没有做马大。所以我们相信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要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当教会有门徒训练的时候，你要很多人讲我哪里有时间，礼拜一要开4个礼拜，要 Barbara Daniel 等 Barbara 要来给我们开的个人门徒训练，我们礼拜 礼拜天来崇拜，礼拜一要上主日学啊，我们又有家庭聚会，我们有很多理由，我们哪里有这么多时间？其实今天不是你有没有时间的问题，今天是你可不可以做一个艰难的选择。当你知道怎么样做艰难的选择的时候，你就会像坚毅令一样，你就有时间来亲近神、学习神。在门徒训练的第二方面，我们是要训练我们品格上的更新而变化。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神要让我们在神的生命的品格里边不断的长进，使我们在这方面越来越像神的样子，对不对？圣经里边讲得非常的清楚，在我们今天的彼得后书的这个第一章的三到十九节里边，彼得里头就告诉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知识方面怎么样？有些人在基督徒在神的知识上是什么？闲然不结果子的，是不是？刚才我们念圣经，是不是有这么念？在另一种基督徒乃是讲，我们有些基督徒虽然我们在神的知识上有长进，但是我们还是不能为主结果子。所以在彼得后书的第三章一到三节里边，一开始他怎么讲？他讲神的神能已经将这一切关于神的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岂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今天神怎么样？他告诉了我们什么是近前的事，我们是该做的，就像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什么是我们不该做的，目的乃是要我们有神的这个美德。但是今天非常可悲的是，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在认识神的知识上怎么样，在我们有长进，可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边怎么样，我们也经历过神，我们在困难的时候祷告神，这位神听我们的祷告，怜悯我们，也帮助了我们，可是怎么样，我们生命上这种美德好像神的美德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并没有太大的彰显出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今天很多人就在问，那么到底我信主了以后，我应该有多少的品德会受神的影响而改变，越来越像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呢？我们这么做到底有多少可能性？很多人就问过我这个问题啊。那我告诉你啊，我们举个例子，今天世界上有很多动物，这些动物呢，你不能够改变它的品格，它的品格生下来就这么样，你没有办法改变它的。那么举个例子，鳄鱼，我们知道 crocodile， 那么 crocodile 的本性很残忍的，对不对？它要吃人，甚至于还要吃人咬人，对不对？它本性就是很野蛮的，它生下来，它这个本性生下来的时候，在它的蛋壳里面生下来的时候，已经隐藏了它的本性。所以这个鳄鱼生下来是九英寸长，将来长大了九尺长。他并不会为了将来他长大了身体变成九尺长的身体，他会变得怎么样，更好像慈爱，更改变温柔的性格，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扩扩带的时候，我们讲怎么样，并不是他长大了，你来到他的面前，他性格改变很温柔了，很慈善了，你有可怜的时候，他会要你掉眼泪，他会给你哭了，你错了。如果试着这么样，你走到附再近一点，他一口就把你吃了。所以我们英文讲有 crocodile tears， 你不要被鳄鱼的眼泪所骗了，就是 crocodile tears。因为为什么呢？他生下来就是这个品格，我们他就是这个品格，不能改变他。可是我们人一般的社会上的人，我们都相信我们人不一样，我们人的品格可以改变。他讲我们当一个人婴孩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一般的人相信，如果我们给他有好的教育、好的温柔的家庭、好的这种环境，他培养他，他性格会一个变成很好的性格，可能有一天他也会做到奥巴马，他可能有一天会成为 Mother Teresa。 但是我告诉你，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百分之百正确，有帮助，会改好，但是不是百分之一百。所谓不是百分之一百什么样，就是这样，你不可能 有性格变成神的这种美德的品格，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呢，在圣经里边呢，在圣经里边讲的这种品格，在新约里边，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一到三节里边，曾就只一次提到像这一种的性格。在希伯来书这里，他是讲到主耶稣基督，讲他主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是神本性的真相，有没有？我们都很熟，是不是？当他讲到主耶稣基督是神本性的真相，这个真相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品格了，是今天我们教会要讲的，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在这种品格上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那么主耶稣基督他怎么会他的真相怎么是像神一样呢？这个真相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 stamp 打图章，知不知道？打印 stamp。当一个图章的时候，每一个图章都有它的图章的图案，有没有啊？所以当这个图章的图案盖了以后，你把它盖在这个纸上，纸上反映出来的是100%的这图章的这个图案，毫无所缺，100%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是由神的这个本性像图章一样的 stem 这盖在它里边，所以他讲他有神本性的真相。所以主耶稣基督可以能够来世上的时候，把神的真相本性100%毫无保留的完全一模一样的什么彰显在他的本性里面。那么圣经在这个真理上，圣经就教导我们，当我们人生下来的时候，你和我生下来的时候，我们里边的品格的本性是哪一个图章啊？是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以后的这个本性的品格的图章。所以我们生下来就带有原罪，就刻印在我们的里边了。所以我们虽然我们刚才讲的受好的教育好的环境可以改变我们的品格到某一个程度，甚至可以做到奥巴马，甚至做到 Mother Teresa，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神的品格100%的怎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里边能够什么释放出来，能够表现出来，能够活出来，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神的本性。因为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已经是一个不完全的这个品格，像图章一样的刻印在我们的里边了。那么这问题是，既然是这么样，就是我们圣经就告诉我们，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回神的这种品格呢？这种品德呢？那么就是我们念DJ Carson 的第一本书《神的故事》，你必须要什么呀？重生。当你重生的时候，神的这种生命、这种的品格、神的这种品德，就是像真相、就像图章一样的，就再一次的接着神的生命重生，又刻印在我们里边了。那么既然神的生命刻印在我们的里边了，那么这就是圣经里边所在加拉太书的讲的。所以神的目的是要我们把这一种品德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个品格是什么品格呢？就是加拉太书里边所告诉我们的，怎么样？就是圣灵的果子的特征，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九个特征，圣灵的果子。这里没有九个果子，是吧？我顺便提一下，只有一个圣灵的果子，是只有九个特征。所以你这个圣灵的果子是神的本性重生的时候刻印在我们里边的。那么你就要问，既然神的本性已经刻印在我们的里边了，我们已经有了，那么我们的问题又出在哪里呢？怎么样，虽然我怎么没有对人得救的灵魂有负担呢？我怎么没有圣经里讲的圣灵的果子的这种喜乐呢？我怎么又没有圣灵的果子里边讲到的这些忍耐呢？我的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一个人重生得救的时候，不是你的新生命代替你的旧生命，问题就出在这里，乃是你的旧生命加上你的新生命。 所以在你刚刚信主的时候，你的老我的生命、肉体的私欲都隐成了，所以你很难立刻怎么样战胜你新的生命，所以你的老我的生命还不断的在你的生活里面怎么彰显出来，成为你这个生活的一种习惯呢？所以门徒训练是什么？门徒训练就是要帮助你，帮助你能够接着门徒训练怎么样走在神的旨意里边，使你怎么样彰显你的新的生命，就是讲接着门徒训练使你旧的生命再也不这么容易辖制你这个新的生命，你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慢慢慢慢的，当你越来越喜欢神的话，越来越像神的带领你去生活的时候，你越来越去喜欢追求过圣洁的生活的时候，慢慢慢慢不知不觉的怎么样，你的旧的生命就越难越辖制你新的生命，你的新的生命就越来越容易怎么样彰显出来，流露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圣灵的果子是一个很自然的一种流露。所以很多人我们搞错了，我们很多人以为我们要接触圣灵的果子，好像我刚刚信耶稣，我对圣经不大懂，然后我接触祷告读经，我好像属灵生命成熟了，我就好像我的生命里面生出这个圣灵的果子，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圣灵的果子是你在重生得救的时候，神已经把神的这种品格，圣灵果子是神的品格的表现，这种生命已经像涂章一样的 stamp 的真相一样的刻印在我们的里面。问题是你怎么能够使你这个神的品格在你的日常生活里边每天的怎么样能够给释放出来，这个就是门徒训练可以帮助你了。所以门徒训练帮助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我们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一个这个生命。所以这个是基督徒得救以后，从你得救离开世界上，你要一辈子所追求的一个成圣的圣，我们讲什么过程，英文叫什么 sanctification、right? 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个成圣的过程，使你的生命里边慢慢慢的，你的属灵的生命，你的这个圣灵的果子的这种品格越来越容易怎么样能够彰显出来，流露出来。圣经描写怎么样，好像一个杯子不被满意一样铺出来，所以你的圣灵的果子是自然的流露出来，这个是我们要做的，这个也是你付代价的。你要来追求门徒训练，这也是教会的责任，教会有责任提供你这些门徒训练的课程，是你的责任要来什么呀？参加门徒训练，帮助你使你神的品格慢慢慢慢的容易在你的每天的生活里面流露出来，使你越来越像我们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渴慕的，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大家都有这个问题，我怎么做不到，对不对？那今天我教授做不到的理由就是这个。所以你要参加门徒训练，这个要付代价。所以耶稣基督讲，我要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耶稣没有讲我要万民做我的什么信徒，有没有？信徒每一个人信耶稣自然就是 automatic 信徒，信徒你不需要付代价，因为这个代价主耶稣基督替你付了，你付不起，所以我们讲这是恩典，耶稣在十字架上替你付了这个代价。所以你当你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你个人救主的时候，你和我每一个人 automatic 是神的信徒，我们 automatic 神的基督徒，叫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讲的白一点是什么？小耶稣啊，要我们看到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基督徒就是你要做门徒，徒就是门徒，那你要做基督徒的门徒，你要就是要做门徒的训练。There's no way out. 所以你要基督徒一个爱主的人，你要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徒，你要付代价，这个你要付代价。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都是门徒。当你真的能够付代价做门徒的时候，主耶稣在我们都知道，在耶稣自己讲葡萄与枝子的这个经节里面，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讲的嘛。当你这么做的时候怎么样，别人就可以怎么样认识你是我的什么门徒，然后我们的神能够在我们身上得什么，得荣耀。 这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身上最重要的目的，是我们得荣耀。为什么得荣耀？从创世纪一开始，我们是怎么样？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他们做什么？他们是失去了什么？神的荣耀。所以今天圣经讲，世人都犯了罪，什么？啊，对了，所以我们神的目的今天是你不但要你得救，而且要你做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神在我们身上可以得回他什么的荣耀。当我们基督徒有这么样认识的时候，我们就很乐意的愿意爱主侍奉神。那么一个基督徒爱神 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你要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实际上到你慢慢认识神真理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每天怎么样成为你有一个敬拜神的生活。所以我们神要我们，你做门徒以后你慢慢就有了解了，你神的目的不是你礼拜天来敬拜神，而是你每天的生活里边你都要敬拜神。当你每天的生活里边敬拜神的时候，怎么样？神就要祝福你，神就要帮助你，神会在每天的生活里边，无论是任何光景里边，神要大事小事带领你，在带领你中间你经历神。当你经历神的时候，原来啊，你就对神更一步的认识。同样一节圣经，当你经历神以后啊，你想哇，原来是这么样，慢慢怎么样， you put your life together， 神在不断在塑造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一个整个生命的过程就是这么来的。所以神要敬拜我们，当我们敬拜神，神就要祝福我们。所以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人，这一个人呢，可能你们会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叫 Savonarola， 这个名字很难读啊 ，Savonarola， 他是谁呢？他是当时天主教的时候，十五世纪的时候，天主教的一个修道士。那么他呢，这个人呢，是当时呢是在改革中。在 reformer， 他看到当时的天主教的腐败，所以他就起来要改革天主教。所以后来呢，天主教给他压迫，甚至后来为主殉道的。可是这个人呢，讲道很有恩赐的、啊。他当时呢，在地中海的 Florence 这个地方，所以当他讲道的时候，当时所有的基督徒从世界不同的地方都要来听他讲道。有一次他在讲道的时候，他就发现有一位老太太。他发现这个老太太呢，真的，你知道啊，天主教除了敬拜神，他还敬拜什么？玛利亚的是吧？所以这位老太太怎么样？她就跪在这个玛利亚的像里边，哇，好像一跪就每天就跪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她会默默不言，有的时候甚至会流泪，但是每天都是这么样两三个小时。所以这个是 Savonarola 这个修道士。就以为表面上他看来很虔诚，可是有看来也不大对劲，他也讲不出到底是问题出在哪里啊，就是不明白。一天天过去了以后，他也就认为每一个人敬拜神有不同的方式吧，可能他就是他敬拜神的一种方式。所以一天一天的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经过了几年以后，他对这个姐妹有进一步的认识。原来她知道了，原来在45年前，当这个天主教教堂要雕刻玛利亚像的时候，这个雕刻家要找一个模特儿这来雕这个玛利亚的像的时候，原来这位姐妹就45年前的模特儿。所以她今天每天跪在玛利亚的面前啊，她一跪就跪几个小时。他想当45年前我是多美丽啊，现在有这个年龄回不来的时候，他有的时候 会痛苦流泪啊，就是这样。所以呢，今天呢，所以我们呢，所以原来他是在前面敬拜谁啊？敬拜他自己。其实听起来很好笑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活里面，有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会敬拜一个人，敬拜某一件事，敬拜某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都会掉在这个光景里，当然不会像他这么样啊，这么极端呢、啊。但是我们都会是这么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 有这种事，有这种情形的时候，神光照我们。所以我们当我们每天来到神面前敬拜神的时候，神就要祝福我们，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位值得我们敬拜的，会改变我们生命的，就是那位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当我们来到敬拜他的时候，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要把我们在这生命里边神的品格，重生得救的这种品格，要帮助我们释放出来，使我们越像主耶稣基督。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要接着门徒训练，帮助我们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什么？知识上，在圣经上越来越像神。在认识神的方面，不但是圣经上认识神，头脑上认识神，神还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经历神，在经历神里面，就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神。另外一方面，神就要教导我们，我们既然有了神的生命已经刻印在我们里边，我们基督徒今天的生命有两个，一个是亚当夏娃来的生命，一个是什么？神来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用神刻印我们里边的生命，接着我们每天敬拜神，使我们怎么这种圣灵的果子九个特征很自然的在我们生命里边怎么流露出来，来帮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我们主耶稣基督。啊，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不能讲太长。为什么呢？广东堂他们是有一个 musical 的什么什么 worship， 是不是？而且是好像布道会这么样的，所以再三跟我们讲，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时间留好。好，谢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吧。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感谢主耶稣基督。